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玉是国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父母离异，两年前和母亲寄住在阿姨家，母亲和阿姨都在夜市摆摊为生。姨丈阿平眼见小玉一天天长大，越发的亭亭玉立，经常有意无意的碰触小玉。小玉碍于寄人篱下，只能尽量的闪躲，并避免两个人独处。有一天，小玉从补习班下课以后，看见姨丈独自一人在客厅喝酒，颇有几分醉意。小玉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躲进房间，避免引起阿平的注意。不料阿平借着几分酒意叫住了小玉。
小玉啊，怎么看到姨丈连招呼不打就跑呢？这3000块给你当零用钱，过来过来，跟我撒娇一下，让我抱一下。
阿平随即伸手紧抱小玉，并抚摸她的胸部和下体。
不要不要不要，姨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拜托你放开我。
小玉坚决不从，并极力挣脱，跑进房间并锁住房门，害怕不已，但是却因为寄人篱下，只能隐忍，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不料阿平食髓知味，数日之后再度借酒壮胆，趁他妻子和小玉的母亲还没回家，用备份钥匙打开了小玉的房门之后，违反小玉的意愿，强行压制小玉，想对他进行性交。不料因为过于紧张，导致不举，未能得逞。阿平这时恼羞成怒，殴打小玉。
哼，你小伙给我乖乖调味哦，那不我就把你们母女俩赶出家门，让你们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啦。
任凭小玉哭着哀求，阿平还是用手指强行插入，小玉阴道得逞。小玉历经了这样的伤害之后，认为家不再是安全的地方，就经常翘家，自暴自弃。辅导老师发现，原本品学兼优的小玉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经过和小玉长谈之后，才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立即进行通报性侵害。然而小玉的母亲为了维持姐妹情分，坚持表示是误会，而不愿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诉。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呢准时的在下午的3:05到4:00呢来到左岸咖啡馆。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一阶段呢要来进行呢我们和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刚刚呢大家呢在我们的法律剧场当中呢就听到了齁，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的有关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是跟妨害性自主罪有关的哦。那我们在这个剧中的这个小玉还有这个姨丈阿平，好，那阿平呢对小玉呢做了很多呢真的是不该做的事情，而且是违反小玉的一个意愿的事情。那到底呢阿平啊在刑责上面他有犯哪些的罪呢？我们今天呢特别的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呢地检署的检察长，好，那他也是呢新任的检察长哦，第一次呢上我们的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是于秀端于检察长。那我们请检察长呢来针对哦案例当中呢来跟大家呢做法律的事宜。于检察长好。
文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检察长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刚刚呢我们在录音之前呢跟检察长呢有做了一些讨论哦。检察长他还跟我们提到说他以前的一个梦想是当
播音员。
播音员。
是的。
是很多人呢都会常常呢把这个性猥亵跟这个性侵哦给搞混了齁、哦。那我们是不是稍微的跟大家来先分野一下，就是说诶到底什么是性侵，什么是猥亵呢？
是基本上我们在刑法的这个妨害性自主权罪章里面，
是
它是有处罚的很多种态样。
是。
但是它的行为的方式大概就主要可以区分成两者。
是。
一个呢叫做性交。一个叫猥亵。
是是。
什么叫性交呢？我们在刑法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啊。它指的是说你用性器官去侵入别人的性器官，口腔
是
或肛门
是，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常可能会听到的就是性交然后
口交，
这个口交肛交
是是。
但实际上这个性交的行为在刑法上面的定义并不单止于这样子。
嗯，
如果你是用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其他的部位、或者是身体以外的，然后去侵入别人的这个性器官、跟侵入别人的肛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法律上面它也是一样是一个性交。
哦，所以说就是像我们的案例当中啊，这个姨丈阿平、他后来本来是要对这个小玉进行这个性交的，
是，
可是问题是他不举嘛，
是，
结果他用手指插入这个小玉的阴道，那其实这样也算是有性交的行为了。
对，这个在刑法上面它就是一个性交行为。
嗯，
那另外我们在实务上面也会常看到，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物品啊，像实务上面曾经有用竹竿、
竹竿，对
对，非常残忍，
或是笔呀、
笔，
或者是然后是那种尖锐的东西，
是，他可能为了要刺激满足他的一个自己的性欲。
是，
其实性交它本身在一个它的字义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可以在满足他自己的性欲，嘿，然后为刚才刑法上面所讲的口交啦，
是
肛交啦、或者是这个一般的性交，以及用其他的器官或者是物品进入别人的性器官，
是，
这些都是。
是，那就是说他在行这些行为的时候，
是，
如果说违反他人的意愿，那这是在法律上面呢就是要负担刑责的。
是的。文林您刚才有提到说、那还有一个猥亵。
对。
那猥亵的行为是说除了这个性交，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性交的行为以外，其他可以满足这个自己生理上面这个性欲的，那这一些的行为我们都把它当就是在刑法上面的猥亵。
哦，猥亵。
猥亵譬如说去用手去抚摸人家的这个身体的重要部位，譬如胸部啦、或者是去抚摸他的下体啦，
是
啊，就是没有进行到这个性交的行为。
嗯，
好，或者甚至于说哎剧中这个阿平他不举，但是他已经用这个他的性器官去摩擦
摩擦
这一类的、
哦、
这个我们都认为他是猥亵的行为。
是是是。
那基本上性交跟猥亵它基本上是一个只是一个行为，它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是。
你必须要像刚才主持人您所讲的，你要违反对方的意愿。
是。
那可是又有一种情形是即便你不违反他的意愿，但是还是会被处罚的哦。
哦，那个是有跟这个未成年有关的，那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明。
Okay, 是。
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性侵好性交跟猥亵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分之后呢，哦，那像我们就可以对应到我们的案例当中了。好像这个阿平啊，他在第二次就等于说是要跟小玉要意图要跟他做这个性交的时候，好，那在之前其实他就已经有一次呢是抱紧小玉，然后抚摸他的胸部和下体。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他这样的行为就是猥亵的行为？
是的。
嗯，
那这个呢猥亵的行为在刑法上面的处罚也是一样，要违反他的人的意愿呢。
是。
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呢，他是把小玉抱紧了，
对，
然后呢小玉一直说他不
要
不要
不要，是 是,
是，但是他还是强行的去抚摸他的这个下体，
对，
去抚摸他的胸部，
是，
然后让因为他的紧抱所以造成 小玉他没有办法反抗，
对，
这就是一个违反意愿的行为。
是
是，那所以这个就会构成刑法上面的强制猥亵罪。
好，那强制猥亵罪齁，那阿平呢等于说他在接受，因为我们其实这都是一个实际的案例齁，我们只是把它变成说像广播剧的方式让大家比较好理解。那像阿平呢，他事后他就坦诚了，可是问题是他就辩驳啊，就是说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是他有给小玉3000块嘛，
是
说要让他当零用钱，然后就是说小玉只要让他呢抱他，然后跟他撒娇，
齁，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部分有构成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强制猥亵罪吗？
是的，文林，您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哈。
是，
很多人以为说钱是可以解决一切的，这是错的。
哦，是，
对于身体的一个自主权是不应该用金钱来做交易的。
对，
是。那我们另外有一个法律呢，叫做《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在这个法律里面，他很明白的告诉你说，你如果是对于一个未满16岁的人，你对他即便说你是跟他做一个金钱交易，
对，
经由他同意给予他金钱，
是
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其他的援助，然后让他同意跟你做性交易的行为，
是，
这时候还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处罚。
哦，所以说阿平还是要负担刑责的，
是，还是要负担刑法上面的这个强制猥亵罪。
是
是，那最主要这个立法的目的就在于认为说这个未满14岁或者是未满16岁的这些少年，他基本上是还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很健康的去判断说，诶，他该不该来做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呢，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有做这样一个特别规定。
是，好，所以说刚刚呢检察长也特别提到了齁，就是说因为要保护儿少嘛，
是，
所以我们有特别齁针对呢这个未满16岁，
是，
即便他同意，甚至于就是说
你
用金钱的这个诱惑，你还是呢要负担这个强制猥亵罪，在这个剧中的这个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好，
好，那如果说是他更小呢，像剧中的小玉哦，他是国中一年级耶，那这样算一下的话，他是未满14岁耶，那是不是未满14岁的就是在这个刑责上要再更加重了耶？
没错，
是
是，我们的法律哈，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保护是非常周到的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对于加害人啊为这个强制猥亵行为的时候，那根据我们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呢，
是，
它是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
也就是说最少的情况就是处6个月，
是，
最重呢是可以处5年。
是，
那如果这个对象他是一个未满14岁的话，那他是有一个加重的处罚。
哇，
那这样子的一个加重处罚的话，他就可以处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
因此呢在案例中这个阿平呢，他在做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以这个给他零用钱为名，
对，
然后对他做这个强制猥亵。
是，
那因为小玉他未满14岁，
对，
这时候阿平他要负担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
因此在这个情形他是一定要入监去执行的，
就是也不能说什么一颗罚金，也不能缓刑，对不对？是，
对，我们一颗罚金的话必须要他就是被判的刑是6个月以下。
6个月以下
是。这个3年以上10年缓刑的部分，
对，
是说他最后被判的是2年。
是。
那像这种最低本刑就是3年以上，所以他不可能判2年，所以也不可能有缓刑的机会。
是，好，所以说呢，剧中的这个阿平啊，这个姨丈哦，真的是在他既然有胆做这样的事情哦，他就真的就是注定要被关了，
他自己就要去为他自己的错误要付出代价。
对，没错，
嗯，
好，不管他说他到底呢，就是是不是小玉他自己出于自愿，或者是有没有收他的钱哦，他针对第一次他对小玉呢摸胸部，好，然后摸他的下体这个部分呢，他都要负担了刑法上面的这个强制猥亵罪，
而且加重
加重哦，因为小玉他是未满14岁，
是的，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哦，阿平呢，好，真的食髓知味。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小玉因为怕说他寄人篱下嘛，他怕可能这个姨丈呢就是生气了就把他们给赶出去了，
是，
所以他一直都不敢把一开始就是姨丈对他不礼貌的事情呢讲出来，结果呢这个姨丈呢就食髓知味了，阿平食髓知味，第二次呢就真的就是要对小玉呢 展开攻势了，就是要跟他行性交的行为了。是，只是因为说他不举，所以说呢他后来变成说是用
手指侵入
的方式。可是这样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他一样呢是有这个性交的行为，对不对？好，那既然对于阿平这个部分的话呢，他自己又变成了说，我就那时候我就没有完成啊，所以说我就变成说我是妨害性自主未遂。诶，那是这样吗？他可以为他自己做这样的辩护吗？
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那我们并不是阿平他讲的就算数的，
是，
那也不是说他讲，我们其实事实上我们在实务上面我们经常听到的辩解就是说啊，我不举啊，
对，
因为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啊，然后所以我吃药之后我就不举，我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做
性
交
行
为或者是猥亵行为，
是，
所以都是他诬赖我的。
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被告他会有这样的辩驳，
对，
但是在法律上面啊，我们在任何的案件要定罪呢都是靠证据，
是，
并不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加害人或是被害人，不是人自己一个人说的就算了。
嗯，
检察官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去调查相关的证据，
是，
那些证据资料包括说人证，好，比如说那个阿平在，
对，
那另外现场还有小玉在啊，
对，他自己啊，
是，
他自己当然就可以直接的就是对法官直接的说出来说到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嘛，
没错，然后再依照说双方的说法，那再去说哪一个是比较可信的，
是，
那再着意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证据资料来显示，例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小玉他后来就突然行为都全部改变了，
对，
他对人生太失望了，
对，他觉得家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
是，
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受伤脆弱的
心
灵
受创，
我们是觉得是真的是我们的儿童应该加以保护，孩子是生来被疼爱的，
对，
被教育的，他不是生来要被受伤害的，
是，
是，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会综合整个的事证来去查说，哎，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好，即便他是有不举的情况，可是他后来就是又用手指侵入了这个小玉的这个性器官，
对，
而且呢，他是等于说是恐吓小玉，
对，
他说如果你不从的话，那我要就把你赶出家门，
是，
因为小玉他寄人篱下，
对，
所以他不得不从，
是，
那还有他有一样也动手打他，
对，
所以他后面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已经是完成的，
是，
哎，那基本上在法律上面这时候我们就会论他一个就是加重强制性交既遂，
哦，已经完成了，
是，
对不对？
其实纵使是未遂的情况，也是有处罚，只是他处罚都会比较
轻一点，
对，法律大概可以会减轻他的罪责，
是，就是如果说了哈，哎，小玉呢他逃脱了，对不对？好，比如说在他布局的时候，他逃脱了，
是，
没有后面那一段，没有就是他手指插到他的那个性器官的这一段的话，哎，这样子就可以讲未遂了嘛，
对，这样子可以讲未遂，
哦，是，是，好，那刑责就会比较轻一点，
刑责比较轻，因为他没有完成那个，
是，
但是还是一样是很重的，
是，是，是，
还是很重的刑责，
是，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想说，请我们检察长再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了哈，我们在剧中啊，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哎，这个阿平哈，对小玉的部分，我们可以分前段后段嘛。那前段他第一次的时候是强制猥亵罪，
是，
好，那他后面的那一段呢，就等于说是虽然他不举，可是问题是他还是要用这个妨害性自主哈，就是说强制性交，
因为他用手指插入了，
对，他还是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的。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他还有恐吓，然后还有就是殴打，那这个恐吓跟殴打的部分要不要也一并把他给他算进去啊？
如果他殴打造成他伤害的话，那当然他会有一个伤害罪的情况，
是，
但是呢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他的方法来违反他的意愿，
是，是，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案例里面比较像是说他是为了要达到这个强制性交的一个目的，所以去做了一个强暴的行为，
是，是，是，
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另论他恐吓罪，
那
因为呢 强制性交，尤其是加重强制性交，
对，
他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就已经很重了。
对，他最重可以处到15年。
哇，是
因此在这个这么重的罪，这相较于伤害罪这些罪就显得比较轻了。那在法律上，它会变成说是一个我为了要达到
处罚这样子，是不是？
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然后做了这样的行为。
是是是，
那当然也有例外。
嗯，
有一种情形是例外，就是我先打了，我本来没有要打算要对他做这个强制性交的行为。
OK，
可是我打他越打越生气，
是
后来就想说，哎，他突然另一声奇异说，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要对他做这个强制性交。
哦，
这时候就会有成立两个罪。
哦，懂，就等于说是变成说他的那个行为啊，就是先打再先，打再先，而且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是不是？
不见得非常严重，就是说
是
这个时候我们在法律上面会比较倾向于说在主观上面跟客观上面，
对，
就是说我原先就是要殴打他。
哦，他的原来的犯意，
后来
他又
对对对，就是犯意。
哎、okay, okay,
欸，文玲玲非常的有这个法律的概念。
对，经过我们的检察官或是主任在我们的单元当中呢，对我的教育，
不敢不敢。所以显见我们的法治宣导
有效的，
是有效的，
是是。
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让加害人知道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
是是，
同时要让这个被害人知道说、这样子的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是 OK。 好，那可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请于检察长呢针对妨害性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先跟大家分析到这里，我们下周、就会再请呢于检察长、针对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他还有一些相关的法律好相关的一些呢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请于检察长来针对这个部分跟我们大家做分析咯，
期待下次再相见。
是，好，谢谢检察长，
谢谢文玲，
好，拜拜
拜拜。